好，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第五章，那有弟兄在问说，不是讲第五章的问题啊，他问了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南国，在北国灭亡之后又经过了一百多年，然后南国还是灭亡了，那为什么南国没有悔改？好像没有蒙拯救这样子。有一个弟兄问了这个问题，他希望我在课堂上能够回答。那我就大概把我自己的想法啊，大概简短的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这个自从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后，大概直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啊，大概有超过600年的时间。那在这600年里面如果我们之前读这个四世纪，我们就知道自从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就开始拜偶像，然后呢他们就融入到那个迦南人的生活里面，所以他们基本上以色列百姓是被迦南人所同化，他们世俗化，所以呢神必须要解决这个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这个问题啊。那超过600年的时间，神兴起了许多的先知来规劝以色列百姓，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我们从历史上以及圣经上的记载看到，实际上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回转归向神。就算当北国灭亡之后南国本来是还有机会就是还有神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希望他们回转。但是有一个重点是说，我们之前有提到，当你犯罪之后，神是可以赦免你，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赦免你，但是你犯罪之后的那个结果你还是要必须承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用了这个大卫做一个例子，大卫犯了奸淫，犯了杀人的罪之后，虽然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那个后续的结果大卫还是要承担。所以圣经上说刀剑就不离开大卫的身，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够被改变，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而且我们在弥迦书里面前面读了几章了，就已经先知弥迦已经预言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刑罚是不能逃避的这个神已经定义要刑罚，他兴起亚述和兴起巴比伦，他定义要刑罚或者是管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件事情神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就算这个南国犹大人，我相信里面一定是有一些认罪悔改的人，一定是有一些愿意尊主为大，愿意来过圣洁生活的百姓，但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百姓还是活在罪的里面。如果他们当中没有人认罪悔改的话，那为什么会有被掳归回的这个事情？如果他们全部都已经背弃神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神是还是为他们预备了救恩所以在这个我们读了这个圣经节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弥赛亚诞生在那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或者是弥迦，他们都提到这个弥赛亚诞生的这件事情，所以神是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但是这个救恩是针对那些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的人来预备的。如果你是硬着心硬着景象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话，那到最后就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在那边等着你。所以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不是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悔改，实际上是就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人认罪悔改的，但是呢以色列百姓还是要承担他们犯罪所得到这个后果但是神的恩典就在于说他预备了这个救恩，让他们回转归向他的人能够得着拯救。 OK， 这个就是我稍微回答一下那个弟兄问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姐妹在问说就是上次讲到第五章讲到这个讲到说雅各余剩的名，这是第五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讲到雅各余剩的名他说还是有姐妹说她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五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都是讲到雅各余剩的名，然后呢第七节说到他们是像露水又像甘霖， 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那我们上一次是讲说，这个就是讲到说神的恩典，因为他不是依靠人啊，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然后第八节也是一样，雅各与圣的名，他说他像他们像什么？他们像狮子，像少壮狮子。然后在羊群当中，然后他们经过的时候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那上一次我们说这狮子少壮狮子，我们是讲到说神公义的审判了，因为这个狮子在羊群当中，他们就要怎么就要就咬这些羊群嘛，把羊群咬死，把他们吃掉嘛。而且他就说他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说的，这个就是说神的审判哦，公义的审判是无法逃避的。那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呢，就把他们引用哦，引用到这个我们这个 PowerPoint 打出来了，他引用到这个，他就引用到这个哥林多后书二章14节啊到16节，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打，他说这个讲到说这个所谓神的恩典呢，就是用基督徒一个馨香之气来表示，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也有基督馨香之气哦。他就说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如果用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他说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呢，会表现出两样的功用哦。就是说当我们来可以来读一下，我们读第15节，他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然后第16节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们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啊，这是谁担当得起呢？所以基督徒，当你有一个基督生命的表现的时候，你这个表现其实上是一个，你不是表现出不同的生命，你表现的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圣经上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许多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会有产生两种结果。OK， 所以对应到我们要读的这个弥迦书的5章7到8节，就是说你实际上你基督徒是表现出一种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呢，在你的周围，你这个世界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说什么？就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恩典一样，像神的恩典一样。那有人说这个恩典就是说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应该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哦，像恩典一样。怎么样的祝福呢？你帮助别人，你将福音传给别人，让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到福音就是祝福啊。一生中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认识主耶稣嘛，对不对？这个诗歌就这样唱。所以基督徒应该发挥这样的一个功用。那第二个呢，他说你同样的一个生命在世上会产生什么？就我们刚刚讲的，会成为神公义的审判。为什么会成为神公义的审判呢？因为当你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当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看见这样的一个基督这个美好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说我们接受，所以得着了福音的好处。第二种就是拒绝，我不要接受，你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不需要信主。对，那等到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审判的一个依据。是怎么讲呢？就是说现在还圣经上说这个现在还是悦纳的时候，意思说还有机会给这些犯罪的人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等到审判日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借口了。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这个救恩，我不知道有这个机会。因为福音实际上已经传扬给你了，但是因为你不愿意接受。所以呢，当你面对神公义审判的时候，你是没有借口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会被践踏撕裂，就是说审判来临的时候，你的结局，不信主的人这些灭亡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而且是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讲这个意思，希望能够明白。那如果不明白的话，那个待会结束之后我再跟你看可不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分享。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讲。我们接下来讲的是第5章的第10节。 我们上礼拜是讲到第五章的第九节。啊，第十节说到啊，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看了。第十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毁坏一切的保障。那神说他要剪除跟毁坏什么呢？马匹、车辆跟诚意、保障。这个就表示说呢，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依靠的。他们依靠什么？他们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依靠他们自己军事的力量。我们记得之前我们在讲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十三节有讲到一个城市叫拉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地方用很多城市的比喻，然后用很多这个就是同音这个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字，然后去强调说当时这些城市毁灭之后他们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光景啊，就是用个比喻的方式。我那时候还在那个讲义上有列一个表，也许大家还有点印象。那个里面就讲到拉吉，那他那里面是说什么？他说罪由你而起，然后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所以就是神为什么要剪除马匹、车辆，还有毁坏这些诚意呢？就是说神要把以色列当中他们靠自己的那个力量把它除去，他们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啊，靠自己的能力想要保护自己，他们去找很多的联盟，埃及啊、亚兰人啊，或是亚述人啊，想要来保护自己，但是或者他们建很坚固的城啊，他们有很多的战车、马匹啊，但是神要把这些从他们当中把它除去，他们要，因为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骄傲啊，他们要靠自己，所以神要把这个罪要从他们当中来除去。然后第十二到十四节呢，神还要除去什么呢？第十二节说要除去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第三节，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十四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所以十二到十四节，刚才十到十一节说要除去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自己的能力。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骄傲的一个罪。那十二到十四节说要什么？要除去以色列百姓中的所有一切的偶像，邪术的偶像、柱像啊，他们自己人手所造这些，神也要把他们完全的除去。还有这些木偶。然后第十四节说最后那个诚意，诚意呢，就是说这个城里面充满了拜偶像的罪恶，所以呢，神也要把这个整个诚意都也要把它除去。那最后第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神的能力啊，神的权柄是掌管全地，他不仅仅只是在以色列国当中，而是在他是一个全地的主。因为我们还记得，如果我们大家都有翻开圣经的话，第五章的第四节最后后面也没有说，因就讲到耶稣啊，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所以耶稣要在全地当中掌权，他不只是在以色列国这个国家当中掌权。所以到末后的时候，神要在全地掌权，而且要施行审判。所以第十五节就说到他的怒气和愤怒中要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就是指的是全地全世界要施行审判。好，那我们这样子就结束了第五章啊。那我们还记得他这个弥迦书的他的这个一个结构，就是说前面先讲警告责备、警告、审判，然后呢后面他会再讲安慰、盼望、拯救。那我们第五章讲完之后就结束了第二个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开始讲的是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从第六章开始第三个部分责备、警告、审判是从第六章整章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六节，然后安慰、盼望、拯救呢是从第七章的第七节，然后到第七章的最后二十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六章第六章整章。那第六章整章一开始呢，第 六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就是在讲到说，也是用一个修辞的一个比喻，一个修辞的方式哦，他在讲到一个类似像法庭的辩论。我们第六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你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然后第二节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哦，所以第六章一开始一到二节就讲到一个神要与他的百姓争辩呢。然后他是用一个像是在法庭里面的一个情况，那谁是被告呢？被告就是以色列人。那谁是原告呢？就是神。那谁是证人呢？在法庭里面的证人，证人就是什么？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山岭、冈岭，还有什么地的根基？那所以他这个是用一个修辞、一个拟人化的方式去描述。那这个。这样的描述其实也蛮适当的，因为人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啊，好像如果地跟山岭他们有这个意识的话，当人在地上犯罪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证人，他们都看见了，只是他们有发出声音来。所以当这个神要来争辩或者控告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请这些地山哦，山岭、冈岭还有地的根基来做见证，因为当以色列百姓生活在罪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是证人。所以呢，一二节就来讲出，神要与这个以色列百姓来争辩啊，争辩什么呢？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说到神向以色列百姓到底做了什么？这个法庭上要辩论嘛，对不对？这个控方原告神就开始说了，你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什么？然后第六到第七节，那这个就是这个被告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回复说，那他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来一起来看哈，第三节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然后神就问以色列百姓说，我就是说神向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然后第四节就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我曾将你从埃及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讲到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个时候出埃及之后呢，他在旷野差遣摩西、亚伦还有米利暗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白天有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然后神又在怎么样？清晨的时候降下玛拿啊，供应以色列百姓一切的需要。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破，鞋子也没有破，所以这表示说神的一个保守，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以这个就是神讲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又说什么呢？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这件第五节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也许读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也知道，这个当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经过摩押，结果摩押王看见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就请了这个摩押王，那时候摩押王是巴勒，然后他就找了这个先知巴兰。那圣经上说这个先知巴兰可能是一个很贪财的贪财的一个先知，然后他就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读圣经知道，每次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神就阻止他，神的话语就临到巴兰，叫他不能咒诅以色列百姓，然后呢要祝福以色列百姓。所以每次当他要咒诅的时候，他的咒诅就化为祝福，就神使咒诅化为祝福。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就讲到说，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这上面有红色框起来的。这个实际上，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这边有那个参考的经节啊，是记录在这个民数记啊，不是，对不起，不是民数记啊，应该是约书亚记。 对，应该是约书亚记哈。那他这里面啊，因为经文很长，所以就没有列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他讲到的是什么？他讲到的是说，当这个巴兰要咒诅他，总共三次啊，要咒诅以色列百姓哦。那第一次是发生在这个我们有框起来那个叫它叫巴利的高处哦，实际上就在那个地图上面讲是巴莫巴利那个地方。然后他没有办法咒诅，然后神要加祝福，然后他就这个巴兰王不是巴勒王又跟巴兰说，那如果你在这边不能咒诅，那你就换一个地方。所以他又换到第二个地方，叫做比斯加山。这个地图上有，大家看一下比斯加山。所以从巴莫巴利就移到了比斯加山了。那到第二次他还是不能，神还是不让巴兰咒诅以色列百姓啊。那第三次又到了比尔山顶。那比尔山顶实际上，这个地图上是没有显示，因为不是很确定是在哪里，但是就是在也是在那个附近，大概附近那个地方，他们叫做亚巴林山脉，这整个山脉这个地区。所以有三次啊，这个摩押王巴勒都要求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呢始终将这个巴兰的咒诅化为祝福。然后后面说什么？他说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石亭到吉甲是什么？这个地图上有石亭，你看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石亭。然后吉甲呢，吉甲就约旦河西边。然后你看下面的话，吉甲下面就是耶利哥。那我们知道呢，当这个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他们第一个得胜的那个城，得到那个城就是耶利哥城。所以他们在进迦南之前，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他们是先在石亭聚集。石亭聚集之后呢，然后呢，他们过约旦河，然后再什么，在吉甲聚集。吉甲聚集之后，他们才进入这个耶利哥城。那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说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当这个约柜，祭司台的约柜，他的脚踏进约旦河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什么断绝，然后呢就分开了。对不对？所以就好像这个当初这个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那个光景是一样，所以神行了一个神迹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走干地过这个约旦河。这的确是一个神迹哦。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说，很多这个也许学者或者是一些想用一些觉得科学的方式可以去解释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就是说，神迹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用凭信心去相信。因为你想，就算比如说产生地震啊，或者是什么很强的风啊，把这个河水把它挡住了，但是你想挡住的当下地怎么马上就干了呢？不可能嘛。如果你去河里就知道，走到河底，因为长期在水里面，河的底下都是烂泥巴，它不可能是马上干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好像用科学，我们逻辑上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想去解释这个神迹去解释这些神的作为，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独行其事，他有那个能力去做我们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凭信心相信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当这个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从石亭到吉甲，他们遇见了神带领他们一个神迹这个约旦河水停下来了成为干地，让他们能够可以走过去。所以后面最后一句说什么？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为什么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当时神应许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虽然在这个旷野，在二十岁以上的那个世代的人都倒闭旷野，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一不断的来试探神然后他们不断的抱怨，所以呢，二十岁以上的就是出埃及地的那第一代呢，全部都倒闭旷野。但是神并不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的缘故，他就违背当初他所向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直到永远的神。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的第二代基本上就是在旷野出生的那一代，神要带领他们，照他的应许，他还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所以他最后这一句就是说什么？要使你们知道神公义的作为。所以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他永不改变。所以他还是，虽然以色列百姓犯罪，他还是照了他的应许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然后这三到 五节就说到说神向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六七节就说以色列百姓向神做了什么呢？他们这个在法庭上的辩论，对正方、控方跟被告方互相这个把自己的证据拿出来然后看看到底谁对。然后六到七节说什么？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边就讲什么？当初在这个摩西领受律法之后，在旷野的时候，就定了很多这些献祭的条例比如说要献什么献什么。那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认为说，如果我只要做了献祭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就是达到神的要求了，然后呢，应该神就要祝福我了，神就要保守我了。但是这是神所要的吗？我们来看几节圣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献祭的条例这个利未记九章一到三节说什么献祭的条例？当这个九章实际上是从第八章到第九章，这边记录了什么？当时这个摩西要高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要做祭司，所以他们献上了什么？他们献上了一岁的牛犊还有绵羊羔作为燔祭那所以这边你看他们第八节的后面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然后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活祭。所以正常一般的情况，当你要献祭的时候，这个羊或是牛啊，它只要出生八天它就可以献祭了。那我们刚才读了利未记第九章一到三节，他说这个因为摩西要高亚伦的跟他儿子要做祭司的时候，他们献的是什么？一岁的羊或是牛。所以比方说你的这个羊或牛出生之后养了一年嘛，所以它比较大，对不对？所以它在经济上面是比较有价值的。那为什么他要这个要高这个亚伦做祭司的时候为什么要献一岁的？表示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献祭，所以他献上的东西是比较有价值的，不是只献上刚出生八天的，他是献上一岁的是比较有价值的。但是整本你如果你看这个在利未记整本里面，只有这一次就是高亚伦做祭司，只有这一次他献上是一岁的，其他所有的献祭基本上都是献八天出生以后就可以献祭了。所以这一次算是很特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摩西高亚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他们才献上一岁的羊跟牛。那所以这边你看他这边写以色列百姓回答神是说什么？我当献上什么？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意思说我如果只献八天的牛或羊的话，是不是好像我献的不够多？那我是不是要献一岁的呢你才满意呢？因为前面我们读圣经说好像神对以色列百姓非常的不满意，对他们觉得以色列百姓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做？那我献八天的不够，那我献一岁的好不好？一岁的够不够？那在圣经里面你知道一岁刚才讲到什么？因为亚伦要被高作为祭司的时候才献了一岁，那所以这边以色列百姓回来就是说既然八天不够那我就献一岁的，那神你应该可以喜乐吧。然后呢下面说的更明白说什么？那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吗？就是他一直想要用那个献祭的那个祭物的价值或者是那个量去好像我献很贵重的东西或者献很多的东西就可以满足神吗？这是神所要的吗？他就是想要用这样来表示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他说什么？第七节后面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长子吗？最后他连说如果你前面神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羊你还不满意，那我献我的儿子给你， 长子献给你，可不可以？那神你满不满意？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叫做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诡辩。什么诡辩呢？就是说我已经符合你的要求，这些献祭的礼仪或者仪式都是摩西当时在这个旷野所定的，那我以色列百姓我遵从了你要求的献祭的仪式啊，那你为什么不满意？你为什么还要降罚于我们？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他们的明白所做的一个反应。但是来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还有第十三节，他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你们所献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啊。十三节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了，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所以这边说到一个重点是什么？不是献祭，虽然他们百姓的遵从律法献祭，但是神所要的是什么？不单单只是献祭，献祭只是一个仪式，更重要的是说什么？当你献祭之后，你回去有没有悔改？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你没有说我献完祭之后我还需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新约里面一个讲到，你基督徒来到教会聚会，聚会完之后啊，神啊祝福我啊，保守我啊，这个礼拜啊与我同在，然后回去之后照样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完全生命上面没有改变。所以待会我们看第八节就知道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在两方面这个辩论完之后，最后神直接就跟以色列百姓讲他到底要什么。第八节，这节是可以说是整本弥迦书最有名的，比我们上次讲那个刀剑的那节还要更有名。这节是金句，很多人都把它背起来。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所以神就直接跟以色列百姓讲，不用再辩了。我跟你讲，我要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神没有说只要你献更多的祭，只要你献更多的什么金钱什么我就怎么样。所以神要的不是这些外面的外面这些献祭的仪式，虽然他们好像表面上遵守律法，但是实际上以色列百姓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活在罪里面啊。他们大家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同时也拜神，你知道吗？就是全都拜。那所以说，那你拜这些偶，你拜你到圣殿献祭之后，然后你回去之后，你又继续像家人一样过在那种罪恶的生活里面，那你这些献祭有什么用？没有用嘛，只是一个仪式嘛，对不对？一个表面的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神不要这些。所以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与神同行。那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大家想想，这些事一个人一个罪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吗？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这些与神同行，这些是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够活出来的一个光景吗？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几节圣经哦，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耶和这边也是这些的圣经也是在讲到说神到底要他的百姓做什么。第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他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然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节是说到撒母耳责备扫罗，因为扫罗当时被立为王之后呢，他没有顺服神他没有把神叫他把亚玛利人全部灭尽，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把他全部灭尽。所以撒摩尔对扫罗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这边讲得很明白神要什么？不是外面那个献祭， 你献祭是很好，但是你献完祭之后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也没有真正去照主的话去行出来，而不是说啊，我献完祭之后我回去继续过着我罪恶的生活，我要过我自己喜欢过的生活，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和西阿书六章六节说什么，我喜爱良善或是或义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所以再次强调，神所要的不是外面表面的那些仪式，他要的是神的百姓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神的百姓跟神有一个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 OK， 这个才是神真正所要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不是罪人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罪人能够活出来的。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因为你跟神已经有一个连结，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你才能够活出公义怜悯谦卑这样的一个不是罪人本来有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基督的美德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美德，你与神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这边在讲到说，这个才是神真正要的。所以如果你只是献祭的话，当初在圣殿耶路撒冷百姓还是献祭啊，他们都遵守律法，这些献祭的他们都献啊，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活在罪中？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以为我这样献了祭之后神就悦纳了神就喜悦了，然后他就会祝福我了，我想要的他都要给我了。这个不是神所要的。这种心态或者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拜偶像的做法。你虽然表面上说我拜的是真神，但是实际上你的行为是拜偶像。你拜偶像怎么拜？你就不管是什么做的，石头木头的，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在那边说，哎呀照你要的，然后我就怎么样给你一点钱，奉给这个叫什么，他们一般叫什么香火钱，放在这个庙里面给你一点香火钱啊，你要祝福我考试一定要考到这个好的学校，工作要发大财，然后呢结果后来没有发事情，没有照你的意思成就，他们是什么在台湾很多就把那个偶像拿出来把他头砍了丢到海里，然后所以还有人专门去海边捡那些被砍掉头的偶像，然后收集起来还把它修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意思说人要去到神的面前想要得到祝福，但是人想要怎么得到祝福，照我这个人的方式得祝福，你只要祝福我就好了。 OK， 我来你面前我已经献祭给你了，你就照我的意思祝福我。 OK， 你不要问这么多，我现在考到第一志愿好的学校，我跟你祷告完，我跟你献祭完之后，你就照我的意思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到底谁是神？大家想想，是你去献祭的那个是神，还是那个真正的是神？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话，你要信吗？意思说他比你还小嘛，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比你还小的还能祝福你吗？所以这个逻辑上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大家清楚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能用那个拜偶像的心态来敬拜我们的神。神是万有的主，掌管一切。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样寻求他的旨意，我们愿意活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做一个顺服讨神喜悦的神的儿女，而不是用那个拜偶像的方式来到神面前就说你要照我的意思做，你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把你丢了，我就把你怎么了，这个是不对。但是你知道当初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就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真神，所以才会沦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生命没有改变，只是想说我只奉献了，你看千千的牛公羊万万的油还不够啊，你还不能照我的意思做，那我再给你，我长子都给你，可不可以照我的意思做？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完全是 totally wrong， 你知道完全是一个错误，一个敬拜神的观念，完全是用那种拜偶像的观念拿来敬拜真神。所以神必须一定要把这点改正过来。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为什么这个南北国灭亡之后贝鲁会归回，贝鲁的那些归回的那些人是真正愿意跟从神，愿意相信真神的人。OK， 他们才会贝鲁归回。那贝鲁归回之后怎么样？他们从此就不拜偶像了。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那些贝鲁归回的人从此就不拜偶像了。所以神的管教要能够真正解决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问题， 他们从在旷野出埃及进入旷野之后，他们就开始拜偶像。那个偶像是从埃及地拜金牛嘛，是从埃及地用学习他们的这些拜金牛的这个礼仪，然后一直到进入迦南之后，他们还是就是学了迦南人拜偶像的礼仪，所以他们一直离不开这个拜偶像这个问题。所以神使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神使他们灭亡之后，他们从此真正就不拜偶像了，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你说神的管教有没有必要？必要，一定要管教。我们之前有讲过神是什么，我们的信的神是忌邪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明明有罪他就一定要审判，不可能任意哦施恩哦，不考虑任何的条件就施恩于你，这样的神不是公义的神。好，然后我们哦讲到这个，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因为这段圣经是很有名的经句啊，所以很多人喜欢拿来引用，我们就看谁引用了啊。这边是一个美国第39任总统 Jimmy Carter。他在宣誓的时候就用的是弥迦书6:8。那我们知道也许大家不是很清楚，当美国总统在宣誓的时候，他手通常按着圣经，然后呢就有大法官然后就在旁边宣誓。那你看这张照片，这个左边这个 Warren Burger， 他是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然后中间那个是 Jimmy Carter 的太太，然后右边这个就是Jimmy Carter。 那他通常太太会手握圣经，然后呢这个总统就手按着圣经宣誓了。那他当时按着圣经的时候，他圣经打开的就是弥迦书6:8，就是说因为 Jimmy Carter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他就说他愿意遵行神的话来治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然后当他宣誓完了之后，他说了也是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So help me God， 意思说求神帮助我能够照你的话语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很，我相信了 Jimmy Carter 应该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会做这样的事。那因为这张照片，你知道我在找的时候，我看这张照片，照片所有网络上没有看到他按圣经的那个照片，所以我就再找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现在最伟大的总统 Donald Trump， 这张照片就很清楚了。你看他有没有手按圣经啊？他哪一段都没念，他圣经也没有翻开来。不过他有一点是什么？我想特别就是提一下，你看他那个照片里面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盒子啊，然后上面那个才是圣经嘛。那上面那本圣经是他自己的圣经，就是说他们 family 的 Bible。那下面那个红色其实也是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是谁的圣经？是林肯，美国总统林肯用的圣经。那这本圣经是在是林肯这个家族捐给这个美国国会的博物馆。那很多总统他们在宣誓的时候就喜欢借这些圣经拿出来宣誓。那这个我们 Donald Trump 呢，一本不够，要两本。林肯的他在林肯的上面再加他自己一本，所以呢他有两本圣经，然后呢在做宣誓啊。那这本圣经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红色盒子里面？因为它是古董啊。这本圣经是在林肯总统1861年宣誓的时候用的那本圣经。那因为现在已经是古董级了，所以怕它这个被破坏，所以就把它放在一个红色的盒子里面保护起来。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一样，大家觉得美国总统宣誓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多神圣的一个仪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然美国总统也是觉得很重要，所以就把圣经拿出来，因为这个是美国一个传统，宣誓的时候都要手按到圣经。那我们当中创办觉得一本不够，我们要两本。那这么比如说下一个总统，那两本不够，三本好不好？四本好不好？五本好不好？那林肯的不够，哇，华盛顿拿出来好不好？其实就是有那种类似的意思，你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但是那个仪式的重点不是在你有几本圣经，或者你的圣经有多古老多有价值，重点在什么？你手按圣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照圣经上面的话去治理这个国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要说比谁的圣经旧，谁的圣经多还是怎么，这个是没有用的。 OK， 所以我特别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虽然看起来都很怎么很敬虔，或者是好像是很真的是很愿意做，但是 实际上是什么，是什么一回事，那可能又不一样了哈。所以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啊，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明白啊，这段圣经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呢，看一下还有没有。好，那我们第八节哦，就讲到这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啊，第九节说什么？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杖的惩罚？那第九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他就是为了下面啊，第十到第十二节来做一个预备啊。他说耶和华向这城呼叫，这城就是讲耶路撒冷了。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智慧人就是说啊、有智慧的，我们说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上这样讲。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敬畏他的人，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九节后面说，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杖的惩罚。是谁派定行杖的惩罚，这句话什么意思？行杖说到那个杖，说到那个权力权柄嘛。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是谁有这个权柄来定义惩罚呢？谁决定，谁能够在万国当中来断定是非呢？是谁？是神还是人？大家去想一想，是神还是人？当然是神啊，唯有神才能够在列国当中断定是非，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公平。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要把这个犁刀打成刀，犁刀剑打成犁刀，这个是不是前面有那句很重要的是，耶和华要在万国当中施行公义，他要来断定是非。唯有神才能够真正是那个真正公平公义的，才能够有那个权柄来断定是非的。但是好，然后我们就来看后面十节到十二节，他们做了什么？十节说：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童吗？十一节说：我若不用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十二节说：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以说这边就讲到说，人自己要定标准。前面说到是谁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可以定公义或者惩罚的标准，只有神。但是这边说到人呢，不要听从神，他要自己定，他定出来的就是什么诡诈，这叫什么诡诈的砝码，然后可恶的小牲童。像这个这些什么牲斗啊、砝码、天平，基本上就是度量衡的工具嘛。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旧约的时候，在这些度量衡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定出来的？是当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建会幕的时候所定出来的。因为建会幕的时候要量尺寸嘛，要一些一定要有标准嘛，要不然你怎么建呢？在那个时候所定出来，那这些度量衡的标准是神所定的。但是等到进入这个王国时代，就是说到大卫王的时候呢，进入王国时代的时候，他们在皇宫里面也自己定标准。那自己定标准到后来落到一个情况是，老百姓在民间他们也自己定标准，所以大家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没有人要听神的话，没有人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看几处的经节啊，在立位记啊，这边这几处的经节就讲到说，神是怎么要求以色列百姓要照他的意思去做。立位记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什么？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不公义，在尺寸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秤，就是度量衡的标准必须要公平、要公道。那这个有时候你会想说，为什么神这么在乎这个？什么秤东西、量尺寸，神都要管？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是农业社会，他们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要靠这些度量衡的这些标准嘛。对，做生意啊或者什么都是要靠这个标准。那如果这个标准啊不公平的话，那社会当中一定就会有很多 这个有钱的、有能力的去欺压那些弱小的，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神在利未记，大家想利未记是什么时候？利未记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利未记的记录是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生命记也是一样啊，25章13到16节，他说什么？你斗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土、你的土地上，你的日子就可长久。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严重到说，如果你不用公平的砝码升斗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神所赐的这个地上长久。神意思说，神就不祝福你了。所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OK， 然后我们来看箴言11章1节16还有16章11节，他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十一节说：“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这些度量衡的器具都是神所定的。以色列百姓要照神所定的法则来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就跟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都一样，我们都想要照自己的意思。虽然说敬拜神，实际上我自己就是神。OK， 敬拜神只是那个外表的意思，但是真正的 deep in your heart， 我才是神。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不愿意遵守啊神的道，照神所定的这些标准去行。所以这边就是这几节经文讲到说神所对以色列百姓所要求的。那我们再看下面几节经文，下面几节经文是说到这个，那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去真正在他们实际的生活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阿摩斯书8章5到6节，他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什么小升斗，收银用什么大等子，那个字念等啊，那个就是那个秤的意思。然后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人，然后呢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前面讲到说神的律法怎么规定这些度量衡要有公平公义，但是这边讲到说什么，他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月朔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啊。月朔跟安息日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就讲说要在神的里面得着安息，就是说你那天不可以做生意了，不可以做买卖，不可以去赚钱。但是他们那时候心态是什么？他们说哎，什么时候过去啊？为什么要让月朔跟安息日赶快过去？因为他们心里面想说我要赶快去赚钱，我很急啊，那个主日聚会还没结束赶快离开，因为下午还有事情很重要。所以敬拜神比世上的事情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赚钱可能是最重要的，他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做买卖的时候怎么买卖？用小升斗，给人家的时候用小的升斗，然后呢收银子就用大的秤，就是这种诡诈欺骗。然后最后说什么呢？把那个坏掉的麦子要卖给人，有没有？现在也有啊，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啊。那个油里面是啥？卖出去我们煮菜的油里面给你加什么？回收油。那个大陆叫什么？地沟油。台湾叫什么？什么油？收水油，就类似的啊。那个不是真正这个提炼出来的油，是拿那个回收的油加进去，然后混在一起，你也不知道，对，然后就卖给客户。这样子，这种商人有良心吗？你就想说这种事情现在怎么发生？现在发生很多嘞，所以你不要觉得圣经上的话啊，这几千年前的跟我无关。实际上，人的罪啊，那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就一直到今天了。所以就讲到说这个人心的诡诈，为了要赚钱啊，为了降低成本啊，就做这些违背良心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何西阿书12章7到8节，他说：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然后说什么？然后他们行了欺骗赚了钱之后呢，他们还说什么？他觉得这个都是，他说不见得有什么不义啊，所以对那个罪啊完全没有感觉。用这些诡诈方法欺骗之后，然后还觉得说哎，这个钱是正当的，然后说不定还把这个钱拿去奉献。 对不对？然后说啊，你看我赚这么多钱，我都奉献给神了，神一定喜悦，神喜悦嘛，神当场一棒打下去，说你这个是诡诈的，说你这个是满了罪恶，神当然是不喜悦啊。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他十到十二节说到这个他们所行的罪恶嘛，对不对？然后十三到十六节要说到神要对他们的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惩罚。你们既然活在这样的罪恶里面，神要进行什么惩罚？他说十三节说，因此我要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所以要怎么样击打，而且是伤痕甚重，比如说这个惩罚是很严重的，要打到伤痕甚重。所以当神的管教惩罚临到的时候，他的这个要达到那个效果，然后神惩罚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你会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他会是伤痕甚重，可能把你打得半死这样子。但是为了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后面讲那句话，使你的罪恶荒凉，要把你的罪除去，你这个人的这个罪恶，罪恶荒凉就是把罪恶除去的意思。然后第十四节说，你要吃却吃不饱，你虚弱必显在你当中，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必交给刀剑。这句话实际上比较难解释哦。这句话是在说什么？他说你吃是吃不饱，就是你有吃，但是如果我看英文的话，英文也许会比较能够明白。这边我把 NIV 的那个英文列在那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的。就是说你吃是吃不饱了，吃完之后肚子还是空的，还是会饿了。然后呢，他说不得救护，不得救护什么？不得救护实际上有两个解释。不得就是说你要储存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要存钱，或你要存一些粮食，但是呢，你能不能存？不能存。Store up but save nothing， 啊，不得救护，或者是什么？你存了之后，他什么？交给刀剑。What you save will give to the sword。所以你存的东西呢，最后还会毁坏，或者是被抢走。OK， 这个是一个解释。但是如果你看 King James 呢，我上面有写一个另解，他的解释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要生产的时候，你是什么？临盆但不得生产，就是说你难产。然后呢，如果你生产，我也要将婴儿交给刀剑，就是说你生出来之后呢，小孩也夭折，也会死亡。所以意思讲到说，这个是神的一个咒诅啊，因为你们前面犯的这些罪，神要咒诅你，会得到下面这样这些结果。那这两个解释也都可以。然后再看第十五节呢，他说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这是一样啊，你花了很多的功夫，你又是种橄榄又是种葡萄，但是这些橄榄呢，你没有办法收割，你没有办法用这些橄榄榨出来的油。葡萄也是，葡萄的果子呢，你也不能得到葡萄榨成葡萄酒喝。所以有这个圣经的学者就说，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徒劳的咒诅。虽然你花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你的回报是零，你没有任何回报。这个是它叫徒劳的咒诅。那这个引用的经节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跟十八节。十五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什么咒诅呢？十八节说到，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咒诅，因为以色列百姓不愿意遵从神的话语，不愿意行在神的律法当中的时候，这些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对他们的咒诅。所以他们虽然很努力去耕种，但是呢，橄榄油他们用不到，葡萄汁也喝不到。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惩罚。然后最后第六章的十六节可能我们时间不太够，我大概很快讲一下，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讲。第十六节说，因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前面讲到说徒劳的咒诅，虽然你很努力的去做，你的收获是零，没有任何收获。这边讲到说什么？ 以色列百姓啊要被人嗤笑。这个耶路撒冷本来是圣城，本来是一个很应该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最后呢它被毁灭，那犹大人呢都被掳走，然后呢这个外邦人当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嗤笑，嗤笑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嗤笑他？他说你们的神带领你们出埃及进入迦南，你们的神不是要赐福给你吗？为什么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被灭亡了？然后为什么你们的人民要被掳到外邦去，对不对？所以就被其他的百姓所嗤笑。那这边又讲到说十六节又讲到说暗利的恶归跟亚哈家一切所行的这部分，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讲，因为这个还有一些经节要看哦。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天天将你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不只是做一个表面仪式上面的敬拜，主啊，我们乃是要与你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要被神你来改变，我们是天天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主啊，我们不是要在那个外面的敬拜我们不是要仪式上面的敬拜我们乃是要进入到神你的至圣所与你有亲近的交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罪性，我们真是活不出来，主啊，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天天做光照的工作，天天做激励改变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神你那荣美的形象来。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你教会的众儿女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